归地藏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上个礼拜讲分别禅波罗蜜前方便第六之二，我们已经在六之一呢学了完，学了25前方便，除了后面的五法之外，那我们也解释那五法是入初禅到四禅的安心法要。那么虽然它也还是属于外定外方便呢，但是呢，我们容后以后再说啊。我现在一直的重点呢，还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依着这个很详细的道次第呢，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去把握何谓止观双运转道的三摩地。那么把得三摩地乃至于到三摩地自在，所有止观双运整道的一切方便善巧，我们都能够详细的入文学习一遍啊。那我们今天呢，接着上次谈到的整个次第啊，修三止啊，所谓三止者就是系缘止、自心止跟体真止。那么上礼拜也简单的讲一下啊，这三止的智者大师教导的法要，那么都有很详细的说明，其中呢，在67页那个地方呢，讲到三止对治相破那一段呢，由浅入深啊，以深破浅的那一段文呢，我们也讲到了怎么样从这个四修的次第啊，慢慢的由系缘止，发现系缘止它心色不相助，提升到自心止。那么由自心止呢，再去提移情，说心无形无相，那么谁能止，谁所止，于是进到体真止。那么体真止呢，发现心不能自心啊，那么心不能自心的理由呢，就可以开始体会到体真止所谓的无止之止，就是泯能所的那个空即性，那个即灭性，就是体真止要我们去体会的东西。那么天台教官其实虽然说有三止三观，可是他重点都还是叫我们从体真止入。体真止背后的道理就是第一谛空。这第一谛空呢，就是如来藏一直要强调的入一心。你一定要入这个第一谛的空里，心随时随地的要去体会的那个空里。在体会空理的情况底下呢，让心能够安住啊，让心能够安住，而不是借着前面所谓的三止的方便呢，有形有相的做种种的方便止啊。那这我们等今天体真止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回看啊，下礼拜我们再来整个把三止的部分呢做一个总的整理，抓到它的法要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就随文把智者大师教导体真止的这一段文呢，帮各位消解一下。那么否则呢，文呢勾结哈，有辩证的因明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文搞清楚。所以请各位呢，先翻开到69页，倒数第三行。好，这里就开始入文了哈。那么这一科呢是第三个，是接着68页的先明修系缘止的方法。那么在69页中间呢，讲修自心止的方法，接着呢，在最后第四行那个标题呢，是讲修体真止的方法。那么所谓方法者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入那个理路。所以我在白板上呢，帮各位要今天入文的时候呢，做一个理路的整理啊。那么我这边就标题写什么呢？写体真止有两种入法，对不对？那么两种入呢，刚才所讲的67页。这个明三止对治相破的那一段文呢，我们下礼拜会再整理一遍。那段文其实就告诉我们四入的方法，对不对？四入方法其实就是渐次，依着次第入。好，我们先从系缘止，虽然系缘止是一种方便，你拿什么心去系在哪里呢？对不对？虽然没有能系的，没有所系的，但是呢，我们借这个方便，借这个名言呢，生心。借这个名言去生一个相似的三摩地心，这个叫做圣解作意，这叫假想观。那么借着假想观呢，慢慢呢次第入理，这个叫做四入，也叫做次第入。那么天台教官比较强调的还不是次第入，而是一种理入 直接就遁入的方式。那么理入呢，就是在我们入修之前呢，经常就去思维那个道理，就观察那个道理骗一切事的存在。如果你能够慢慢绵绵密密的去观察到啊，这个道理在一切的事项当中就是真实不虚是那样子的。你从理发起一个真实作意，随时随地你原念那个觉受，在那个体会空的觉受情况底下呢，你随时就可以入很深的定，而那个定其实不只是专注而已，它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那个体现不见得要七支调定，你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见闻觉知一切的境界，你的那个体会就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的。所以呢，在这边呢，一开始入文就说了，以正智慧，各位把正智慧夸呼起来。这个正智慧就是我们所谓的空性的圣解。我们一定要经常用文思的资粮啊，烁烁的去观察思维作意，那么能够完全通达到底空性是什么道理，把这个空性的道理呢，真实的怎么样？真实的能够去把握，这个叫做正智慧。所以空性的圣解。空性的观察，空性的思维方式，你的理路以及带动由意业带动的身口造作，都不离空性的道理。那么这一种啊，这种生于一如的一种身心状态呢，我们称之为叫正智慧啊，正智慧，你要叫它做正智也可以啊。这个唯识的话呢，无法三智性的第四法就是正智啊，就是正智。那么呢，它不是用分析的，它是用体就是体会，就是去观察我们的觉受啊，在理啊，把那个理啊要变化成什么？变化成我们的身心觉受，变化成我们在蕴界处上的觉受，变化成我们身心产生出三毒相应的烦恼随烦恼的时候的那个觉受，去体会那个觉受，而不是还有言语的那种辩证的过程。所以他说用体而不是用分析啊，所以那个体的下面呢，各位要加个冒号啊，会比较清楚。体会什么呢？底下虽然有文字，虽然有逻辑的辨析，可是那个辨析是不得已的文字案例。我们呢慢慢的把文消了意以后，把那个意变成一种觉受，那个觉受呢在一切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生命现象会产生随习的改变还是随理的改变。如果我们还是随着习，噗一下子话就冲出来了，啪一下子那个动作身形就照做了，啪一下这个意念就跑出来了，那表示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受想这个地方争取一个什么，争取一个反照反思的空间，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定功不够，对不对？那习气的力量呢，大过于我们呢文思的理的力量，也就表示说你在修三摩地的时候呢，那个定根呢、啊，那就更不要讲慧根了、啊。你没有定根，根本就扶不住习气。你用定根能够稍微扶得住习气的时候呢，你的慧根怎么样才会产生出拣择黑品白品的能力？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知道黑品是过患的嘛，那么白品是有利益安乐的嘛。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对这个拣择开始不会起一个功用的作意的时候，不会说我刻意还要勉强的去这样子啊转一下念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叫入无功用行，就是我们四种作意的最后一个无功用无加行的那个阶段，那个阶段呢才是我们所谓的三昧的阶段，才是止观双运转道的阶段。所以我们随着次第这样子奢摩他毗婆舍那的修呢，就是为了能够来熟练。因为不熟练，你一直不断的去 K， 就是不断的脑袋瓜去思维那个道理，你再怎么思维都入不了的。你思维不能够在一切事项，在展现在你的蕴界处生命的种种生命的体会上，去变化我们的气质，变化我们的习气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你的真正的那种观呢，啊，法观的力量啊，出不来，啊，出不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没有开悟。开悟者。就是你的理或者是事修的力量已经大过于什么？大过于我们业习的力量，对不对？那么业习呢能够扶住让它不现行，那么呢随着境界 随见闻觉知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你首先出来的是跟第一谛空理相应的身与意啊，这个呢开始啊能够去把握啊，能够去把握一种相似的清净觉受。那么这种觉受呢就叫做正智慧。那么利用这个正智慧，这正智慧怎么样栽培的？是体会以下这一串啊般若的道理而去成就的啊。我们看看他怎么体会。所以我这边文就说了，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理入的方法哈。那么你要去体会，一定还要有个所缘境，对不对？所以底下就说了，去体会什么呢？底下夸胡起来，这个就是所缘境。什么所缘境呢？你可以取运，运就是五运，十二入十八界。界除了十八界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六大界啊，或者是四大界。四大界指的是地、水、火、风。六大界的话呢，就是地、水、火、风之外，另外加上什么？空跟四。啊，空跟四，所以呢，你说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广说呢，就是我们一切什么生命的现象。你以蕴入界为缘呢，其实就是去视为什么？视为四念处。为什么？因为你把蕴入界解析一下，它不外乎是四门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身，身就是所有这些生命现象的依止处，那一定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身体身上嘛。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哎，它依在哪里？依在身。生为什么会生这个觉受？你去从生相开始起所缘去观察，那个就是生念处嘛。然后呢，受念处是什么？领纳我起的什么样子的名言施舍，于是呢我对他有一个爱非爱的分别，那个就是受啊，就是领纳事。乃至于呢这个受背后那个承载那个受去作意的那个心是什么？那就是心念处嘛，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会有觉得法非法的分别？那个就是法念处。所以呢运入界为所缘，它就是在修四念处。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天台教官是不是四念处？智者大师说天台教官就是四念处，只是四念处不是用阿含经那个文在修的，因为我们所有一切的观察不可能超过身受心法这四个所缘嘛，对不对？你只要去观察四个所缘都告诉我们无常苦空无我四圣谛的道理，那么这个就是四念处观了。所有的观都不可能超过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个就是生命现象所显现出来的道理。这个道理所显现的法门无非是四个，对不对？透过身来显现，透过受来显现，透过心来显现，透过法来显现。所以我们去思维，我们去观察，我们去作意，这四种现象就叫做四念处。所以四念处的文就不受行于阿含经念处经里面那样的文，那样的文只不过是在阿含经那样的文字施设，所有不同的文字施设只是借由不同的理路依着这四种念处来去思维无我无我所的道理，来思维四圣谛的道理，这是一般的。所以你看它的所缘还是在蕴入界上面。那么蕴入界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手果报，就是我们这一生的一手果报。那么于是我们就问了，这个一手果报有没有我，对不对？啊，声闻的教官就是去问这个蕴入界有没有我，于是呢他就想办法要在蕴入界这个生命现象当中去悟到什么？悟到无我无我所的一个圣谛的道理。那么呢摩诃眼观呢就不只是停留在这里，他停留在说蕴入界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他除了在显现无我无我所之外，这个现象本身有没有一个长恒住不变的那种自性可得？于是他把无我观呢提升到无自性观，也就是说呢从我空观呢开始提升到法空观来去思维。所以蕴入界这样的名言，它是不是一个染污的，还是经过修行之后呢这个蕴入界会变成一个清净的自体？那个自体呢姑且叫做涅槃，对不对？好，于是呢如果你五蕴还没有消灭，而你证入了阿罗汉的那种涅槃境界，那你的五蕴就是属于清净的五蕴，对不对？而那个清净的五蕴呢住在那个涅槃呢叫做有余一涅槃。所以在声闻教观的人而言，这些东西都是实有法自性啊，他们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可是摩诃眼观就不然了。好，我把话题拉远了，好，拉回来。所以底下呢三毒九十八死，九十八死就是由三毒开出来的种种结死啊，种种结死，它包括了嘛八十八死加上十个 啊，十个基本的贪嗔痴慢疑加上五见啊，把八十八识加上十个基本结识，就是九十八识啊，就是八识。所以它就是广略对于烦恼相的分别，也就是说，我们的印入界会不会产生出三毒九十八识种种这些染污品的法，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染污心烦恼的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看这个烦恼是怎么升起的。所以呢，法空观的行者呢，他就比较不会去从无我所这个角度去思维，他会就问这些东西它是怎么生的，有没有真实生，它的自信是什么，对不对？可不可得？如果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个误会，根本就是个误会，我去修半天对治观就是什么，就是头上安头，对不对？知上立知，而这个有修有证能所假立二元对立的知见生，就是无明嘛，对不对？所以当下去体会这个无明，然后去断这个无明，这是法空观的目的。好，所以呢，接着进一步在运入界生命现象上去问三毒九十八识是怎么生的，烦恼有没有自信，烦恼是怎么生的，怎么灭的，对不对？就把这个道理，把它的生住灭整整的三世因果变化的现象，它背后所显的道理搞清楚，就归纳起来。它道理无非是什么？无明原型到生老死忧悲苦恼的十二因缘法，对不对？十二因缘法，声闻教观的人又会去思维十二因缘的流转过程当中有没有我在流转，他们发现没有我在流转，只有什么？只有法引生法，中间只有相续法生，而没有什么，而没有我在流转。这是声闻教观的体会。可是法空观的人就不只是停留在这里了，他说无明原型，行原事，有无明吗？有行吗？有事吗？一个一个去问，个别个别各个十二因缘的之分，有没有他的法的真实自信可得？如果无明性自空的话，那么后面诸法所升起的相续相就是什么？就是颠倒妄想的什么名字法，而这个名字法一概都是我们在上面自己做分别，对不对？自己呢喊贼做贼，然后呢喊抓贼，在那边呢砍杀半天。十二因缘从本以来根本就跟你讲无生，连无明都本空，哪来断无明的这种智慧？所以呢，直接就从能生能观的智直接去怎么样断根本无明习气，这是法空观的目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所缘。所以底下很多人不去在这个所缘上搞清楚离了所缘，纯粹什么用抽象名字法的理去读底下的文，就会读出一大堆问题。我们等一下随文去读就知道了。为什么会读一堆问题？因为你离开所缘去思维这个现象，你离开所缘去思维现象，它就是纯粹的什么名言逻辑，名言理性，名言理性则它根本就是颠倒虚狂法，就是我们的知见，你根本就用你的知见在思维一堆的知见，你在以心去逐心，去追逐那个心，这种颠倒虚狂都看不见，还一直不断的以为哦，我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道理合理，这个道理不合理，就有点像是看电影的时候在落泪，那不过就是在看别人的剧情流自己的眼泪。老实讲，这是很虚狂的。可是如果你把看电影流泪当作是宣泄情绪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姑且说之为方便，对不对？可是你到底有没有从这样子的以心圆心的过程当中真的生出智慧没有？你会不会让你以后在因地所有烦恼的因地，可不可以确实有其无声的修养跟看破一切无声道理的那种智慧，然后呢守住这个自信，确实怎么样不在因地怎么样造染污嘛？于是呢，你在果地何必有任何进步位？所以呢，你就根本不会去思维有我无我的问题，你离一切的有无，那才是入什么？入无二啊，入无二，能入无二，你才能够了解在一切法的不即不离的现象上面去了达 何谓第一谛。这是整个佛法的关键，佛法的关键掌握不出无二的话，你根本就在那边颠倒思维啊，一重一重的自己以为在佛法的尝试乃至于知识上有所长进，再长进都是糊涂蛋一个，都是糊涂蛋一个。为什么？习气没有变，习气没有变啊，都是在增长这个习气而已。所以别忘了，所缘境就是真实我们每一天每一刹那都会一直不断的在那边生灭变化的什么，所有身受心法的现象。所以我们要观，一定要看这个身受心法是不是实有的。我们呢都在结果怎么样归因呢、啊、我们每次都是凡夫的心呢、啊、都在结果现前的时候呢去归因，对不对？成就说是王，不成就说是寇，对不对？于是呢就在这边呢分染分尽，我们呢就是在果地上生什么生无名，生果地上生无名，我们呢就不能够在因地上当诸葛，这是我们的问题。所有的道理就是要告诉你要反观到因地去，反观到因地去，而每一个刹那那一念心就是因地的心。从因地的心原念一切法的外境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般若学啊、唯识啊、佛法不管哪个宗派所学的道理能够看得见，能够看得见，然后呢看得见什么？不是看得见那个道理的文字像，那个文字像还是在你脑中跑马灯的东西而已，是看得到你的习气在那边生灭的那个时候，你当产生什么样子的具身的抉择会，那个才是关键的东西。其实这个我讲过很多遍了，不可是不晓得各位学长能不能体会啊？我们录文底下去看，以这个运入界三毒九十八十十二因缘等三界因果诸法来去了解，了解什么？不是了解因果空寂，而是了解运入界三毒九十八十十二因缘法，这些法是什么？是空寂的，因果绝对不空的，对不对？造了因呐、啊，果就一定会成就的，只是时间立刻的还是易熟而已嘛，对不对？等流期还是易熟而成熟，如此而已。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思维一切一切。我旁边呢写括弧什么三世，对不对？过去有没有我过去的五蕴呢？对不对？我过去五蕴已经死掉啦。这一期呢，是我转世投胎来这边的什么一个果报体，对不对？于是呢，我有这一期的什么这一期的果报体。我们还必须担心我下一期的五蕴要生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于是呢，我就有三世什么三世因果的观念。而你不要忘了，不是三世因果成不成立，而是三世因果要有一个主体，那个主体就叫做五蕴，对不对？那个五蕴是不是实有自性？我们呢就会用因果这个观念，因果很多人不信因果，他根本也不去管这件事情，可是佛弟子会信因果，佛弟子信因果，信了因果之后呢，会有一个麻烦，会有个麻烦，劫生事会出现啊，就是灵魂啊，有一个恒常住不变的那个灵魂会出现，那个灵魂呢住在过去的那个五蕴身，死掉以后那个灵魂又来到我这一世的五蕴身投胎，然后呢又到了未来那个五蕴身去投胎，就会升起一个恒常住不灭的那个劫生事。这个劫生事就是我们说的灵魂，那个灵魂呢是常依性的啊，是常依性的，它一直不断的转换转换这个果报体。所以其实啊，我不是去反对前世今生的观念，但是呢前世今生这个观念呢造成当今佛教徒啊一个很深刻的误会。有了这个误会以后呢，我们一直企图要用种种的世间的方法透过三世因果去解决问题，这种是邪之见，很糟糕的邪之见。我们不在佛法上让因地成就犯恨的因，却不受生死的系缚，不去增长这个智慧，就想去了达三世因果那个必然的什么相属事，在那个地方认定又认定，坚固又坚固。不但如此，去找一些有鬼通的人去问你的三世因果是什么，你问明白要干什么。我这个礼拜在佛学院刚好跟他们讲到，显阳圣教论讲啊，瑜伽师利尼也讲，有九种佛告诉我们不应当要去失意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甚深的因果。因果是要深信， 因为造了因怎么会没有果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因果是要信，但是呢你不能够去思维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老是要在现在这个果的时候问 why， 为什么我这么苦，为什么我这么病，这么样子的缠绕着我，为什么我的福报这么样子的坎坷，对不对？我就去抱怨这个东西，可是你为什么不在此时这一个刹那 why not，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啊，啊不要你要怎样，现在唯一能够把握的是 不去造作什么后有的因嘛。佛告诉我们解脱要从这里下手，你再去把三世因果搞清楚，不是 有答案没答案的问题，而是你要去找答案的那个心就是无明原型啊。跟你讲，你纵使找到了一个真的好前世是什么样子的身，于是你造了什么业，于是今天你要怎么报，那难道你心就坦然了吗？你以为报完了就完了吗？跟你讲，报完了还没有完，为什么？你在受报的时候就在造业，这又是你招感后有的因啊。你以为报过的就算了，我跟你讲，这个报过就算的想法是叫断灭见。很多人以为我报过就算了，我过去杀了一个人，于是今生我会被杀，或者乃至于我重罪轻报转成什么病痛，对不对？转成各种什么不可治的癌症，于是会让我早早的夭折。你以为报过就算了，我跟你讲啊，因果报应这种事情呢、啊，是没有智慧的话，种子不除的话呢，生生世世反复再来的。你懂得三世因果有什么用？你不能用智慧的根除的法话呢，没有用的，你就是知道了你有什么用。可是现在很多尤其是佛教徒啊，懂了一点点的相似因果的观念呢、啊，就去啊追求这种东西，追求这种东西不可取，非常的不可取。但是呢如果、啊、有具有鬼通对灵界有观察能力的人，他运用这种方法劝人向善，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如果他能够导人向善，我还是随喜赞叹。可是问题是啊，一窝蜂的一堆的人去找他，那堆的人为什么不用去追讨三世因果的那个时间跟心力啊，去多长一点智慧啊，多栽培一点善根啊，这是我们所要看的问题。好，我是有所感的、啊、因为前几天呢就有学长啊拿那个自由时报讲了一个什么董事长去濒死经验回来以后呢，说有什么见清水祖师爷的神通，然后呢他就去国外学的什么催眠法，然后呢想办法让人家呢入这个因那个催眠当中呢去观因果。我不是说他那样做对或错，而我要议论的是去找他那些人，如果有佛教徒的话，他对于三世因果到底有没有正见，他到底有没有正见？你纵使去知道了，你还是要找到一个根除的方法，不是吗？所以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怎么样才可以根除三世因果，头出头没，无有出奇的这一卷轮回事。不是把他知道说有因果那就算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一种怎么讲迷信，然后你学完了之后呢觉得啊人生是无力感的，乃至于呢对这些东西是宿命命定，那么学佛学半天就是说啊逆来顺受，就是这种命定论。错，这不是佛法的目的嘛。所以呢在一切所谓的三界三世因果一切的法要告诉我们，是我们要去看此时此刻这一念这个存在的生命现象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存在，是怎么样的存在。当然它一定是有因有缘的啊，有因有缘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因缘有这个观念。佛法讲缘起有，为什么连因缘有都被破了？其实不是破因缘，而是破有，懂吗？我们从见缘起要知道空无自性，我们见缘起而不要去见有。有人呢见了缘起之后呢就说好缘起，于是就有那个有是有自性，有个什么，有个结生相续的灵魂，一个主体性。我们要破的是没有这个东西，不是破因缘不会生出一些因果的相属的法，不是那个生根本即生即灭，一直不断的在相续变化。 我们要掌握到他那无常、没有自信、一直在变化的那个特性，因为那个特性是我们转依真如、不受生死系缚的智慧的关键。我们能够把握那个无生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当下不造什么，不造业因，不造杂染的因，于是你就根本不用去担心生死的问题。所以因缘当然会生法，可是问题那个法是什么？空无自性的。好，我先把这个免疫针、哦、打在前面，否则呢你顺文读下去、哦、会读到一堆断灭的之见啊，觉得学空啊很恐怖的事情。于是啊，有人啊知道空之后呢，心就起金部位。我们上个礼拜六还在谈到自论十八卷的一开始入文，空理这件事情呢、啊，无智者听到会金部位，智者听到坦然，那种坦然不是断灭观之后的坦然哦，原来没有罪哦，原来没有业哦，原来一切空哦，阿弥陀欠债阿那责了没有？更不是这种耍帅哎。因果当然是真实的，不然你今天为什么会有病痛，对不对？别人为什么活得那么健康？这一定是有因果的嘛，不会没有因果的嘛。那如果这因果还不是这一生报完就算的话，那才是真是恐怖的事情嘛。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因为闻思空理而真正生出真正的空性圣解，去断除杂染的一直不断的相生的这种颠倒虚狂的话，你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由空缘起的正见呢去栽培正观，这就是正智慧的由来。你就根本还在邪智见当中啊。这一点是很多学佛法对理上呢半吊子不太通，要通不通的人呢最大的心理现象跟问题所在。好，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所缘记一定要看明白，不要忘了哈，所有的理都要来问我当下这一个生命角色，不要忘了哦，这生命角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哦，是你现在一直不断在发生的这个角色，是你现在在思维的这个人。你这个人有你的所依身，有你对这个理闻思之后的角色，有你心的生灭跟种种的造作，你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你一直不断的在知见会有一些改变，有没有？以及你对这个法本身的那个理解，你以为有一个什么，所有文字要去跟你要传达的东西，就是要你反思你现在正在思维的那一念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是要你思维这个道理的那一念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现象，而不是叫你在心外有一个理，在那个理上去寻思万端。各位懂我的意思？这个东西呢就是止观的关键，是体真实的关键。各位要能够入那种体会呢，我讲这么辛苦的这段文呢才会有意义，才会有意义。好，底下我们看看，皆悉空寂，空寂者不是因果的空寂，而是呢运入界三毒九十八识十二因缘法的空寂。所以请把那个空寂那件事情呢拉到前面来，各位呢一读就读到说，哦，那因果是空寂的啊，业果是空寂的，那于是呢因果是空的，那完蛋了，你就破一切的因果，破一切因果是大邪见人。佛已经这样说了，为什么一切法空，可是呢业果是真实不空啊。从一切有部时代部派佛教的论义师们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脑袋瓜总是搞不清楚，就是有自信见的关系嘛，就是只通达一个浅层次的无我，而对于法空这件事情没有深入的观察。而法空者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念心所思维的理，所攀缘的事项，这件事情是关键的道理。那么所有的理其实不超过大品经底下这段文，所以底下这段文呢我们先不说，念过就好了，因为说的话呢又开始有很多理论啊。如大品经中说，即色是空，非色灭空，自色性自空，意思就是说色当体就是空性，请在空性旁边写缘起，色就是缘起的。缘起这一法，我经常有个比喻，我经常讲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啊，这六这个六识啊，或六根啊，根本就像六块积木一样。如果这个法，这个所谓的六根身啊，五根身啊，是由五块积木所构成的， 五蕴身，这个五蕴身是由五块积木所构成的。那么如果它是由五块所构成的话，它怎么看都只有五块东西，没有第六块的我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说即色当空，就是我这个东西色身香味触没有办法成立一个我。为什么？因为它是缘起的，缘起就是空，缘起者就是各自因缘条件，各自什么，各自的堆砌，它只有法的堆砌，而法的堆砌不可能变成一个非法的另外一件事情。于是他说即色是空，非色灭空，不是这个色法堆砌出来之后呢，原本无所有的我就被创造出来的，它不可能去创造东西出来的，它不可能从无中去生有，不可能因为色法的因缘，不管是因生缘生因缘和合生，都不会去生出一个空中而有的东西，不会去空中生那朵花出来，不会。所以他说非色灭空，那么色当体，性自空，从它的生时住时灭时，一切时都是空，一切时都是空。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手握着这个笔，这个笔比如说是我的烦恼，我怎么有这个烦恼呢？这个烦恼怎么不赶快离开呢？于是我就问，这个烦恼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呢？于是人家说了，好，有这个烦恼是因为你拿着这个烦恼嘛，对不对？于是我就想想看，我为什么会拿着这个烦恼？我会拿着这个烦恼，那应当它是本无的嘛。于是你就会这边就生出一个本无的之见。我这个时候没有就是空嘛，于是我把空建立在这种没有上面。好，我手上没有东西，于是我就认定这个是空。好，我现在起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呢是我很喜欢这个，于是我想要去取这个东西，于是我有个执取的心出现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意念。好，这个意念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烦恼嘛，这个烦恼还不在这里，对不对？烦恼还在我外面嘛，那不过就是个念头而已嘛。好，念头生了之后呢，我就去照做。可是照做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趋近，还不叫做拿，更称不上有。好，纵使我已经碰到这个叫做摸，这个也不叫做拿，也不叫做有，对不对？好，等你握紧的时候呢，那叫做握，也不叫做拿，也不叫做有，都是那个造作本身而已。这个造作本身随时放掉就没事，懂吗？随时放掉就没事，它不过就是那个造作，那个造作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只有什么相续才会发生啊，等流相续才会继续发生。好，你握住了，握住之后，那你说我拿起来总是有吧？拿起来已经是有，这个状态有没有？没有啊，这个还是这个东西，手还是这个东西，它只是在我上面，所以它不是有，它是在。一个铅笔盒在我手上，对不对？所以你找不到一个我拿我有的那一个时候，找不到。个别有它的法，对不对？这个叫做我想拿，这个叫做摸，这个叫做抓，这个叫做在，都没有一个拿，都没有一个有的观念出现，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如果这个手有自信，这个有自信，这个铅笔盒有自信，这个所谓的烦恼个别有自信，他有自信，自信会不会灭？不会灭，对不对？不会灭。如果烦恼这个铅笔盒的自信灭了，它是灭成我的手，那它是我的手，我手还是毕竟没有烦恼的自信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手毕竟还是没有烦恼。如果我的手变成烦恼，那只有烦恼也没有我有烦恼嘛，对不对？我还在用辨析的方式，不过我必须要这样子讲才能够告诉你，你三四句怎么样分析都个别有那个状态所形容的名言。我们今天一个称为有的名言，都是我们不知道所以的糊涂蛋的，把三世一直不断已经一直在灭去的那个法把它连在一起。我想拿，我摸到了，我抓起了，我拿住了，于是呢我把这个总的称为一个糊里糊涂的东西叫做我有了铅笔盒。 于是这个有的自信剑就会升起了。可是自信剑在哪里？铅笔盒还是铅笔盒，手还是手。纵使你现在这个叫做有烦恼，放下就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今天你不肯放下就算了，还在那边分析，我为什么有烦恼？我怎么样对治烦恼？我怎么样除烦恼？对不对？于是那么寻访半天，那精读半天，想半天，修半天，那断半天，断了半天，还是只要这件事情就好了。因为本来自信就根本不搭嘎，他还是他，这个还是他。而且如果个别个别去分析的话，这些呢都个别有个别的因缘，对不对？根本也没有手那一法，根本也没有铅笔盒这一法，各自都是各自因缘的存在。因缘的存在根本没有因缘之外的另外一法所升起，所以我要看的是一直在流变过程当中会让我们觉得有的那件事情，而不是造作的本身。造作的本身不会生法，不管是因生、缘生、和合生、无因生，不可能生出法，这是底下要去辩证的东西。底下大品经这段文就是讲这个，任何一个东西色缘起，乃至于虚空不是缘起的，它有吗？它有吗？它也无有啊，就是无有，所以色可以在这边游行嘛。所以虚空之心是什么？虚空之心是无执碍，它不会障碍任何东西升起，这是它的自信。可是自信有吗？这自信无有啊，这自信只是不障碍一个东西，对不对？不障碍东西并不是说它有什么个性呢、啊？没有，只是因为色法要在这个地方借缘现象，对不对？它只是不障碍这个东西发生而已。空也没有自信，空也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强加名言之后呢，我们在这边做分别的，在分别的。所以这段大品经的文就在告诉我们，这里当体即空，不只是色空，空亦空，对不对？色不会生在空中，空也不会生法，对不对？色是因缘生，空是借着色而见到空。色灭了，空不会灭；色生的时候，空也不会灭。空始终都是如，所以我们借着空来说那个无自性的缘起的正观的那个智慧的现象。那你听我吗？我也不确定哈。好，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离色无空，离空无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等一切法亦皆如是。这段文就是心经，各位很熟的哈。各位不妨常识的要去串习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呢，不只是要去思维，真的要去观察一切法的生住灭，一切的有为升起的现象过程当中，我到底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出什么修养出来啊？这才是关键的啊。好，所以则何呢？底上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呢？今现见，我今天就是有个运入界这个生命现象，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所现见的这个运入界这些现象，这些诸法自性到底有没有呢？啊，这到底有没有呢？到底为什么会生出我人众生受者这一切的颠倒事出来，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要问这件事情，我今天呢有这个色身，这色身怎么来的，对不对？这色身到底有没有自性？所以呢起的疑情就是这个，这一段文就是告诉我们起这个疑情，就是我们现见的这一个当下的这一个一直不断在生住灭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个生命现象的那个主体，宛然有主体的这个现象，到底有没有自性？到底是不是存在的一个有的现象？这是我们入体真子的观察。不然我们今天在调身、调息、调心，一切都是有嘛，对不对？啊，我有脚，于是脚要加扶坐，手要结定印，对不对？身体要怎么样？每一个都有口诀，好像宛然都有个实体的现象存在。所以当我们在调的过程当中，都是我要正观缘起无自性的时候，如果你根够力，理够熟的话，你随在调身习心的过程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入体真子啊，这是告诉我们入体真子的理路。于是呢，它的所缘就是印入界这一切生命现象，它的疑情就是告诉我们到底这个现命心呢存在的现象，它的实相是什么，对不对？除了我的名言所说的运入界的这个现象之外，有没有真实的所依？有没有真实的领纳？有没有真实的执受？ 有没有真实的染尽诸法，这就是身受心法的观察，就开始契入身受心法的四种道理的观察。最后你会从底下的这一段辨析的过程当中去得到那个结论，一切法怎么样？不可得。不可得者不是因果无有，而是运入界这一切的法无所有，是这个意思。好，我再次把结论强调一遍。好，底下就是理路，我们进理论文来看。云何之空？怎么知道运入界这些是空？记住哈，他要观空是要观运入界缘起性空，不是要观因果是空。所以呢，请各位注明，这个云何之空是知什么？知所缘尽，那些法是空。我为什么可以体会到运入界三毒九十八死这一切法是空的呢？我为什么可以去知道这些法是空的呢？为什么可以去体会到这些法是无自性的呢？如果这些法无自性，我从本以来就不会被什么烦恼系缚嘛，对不对？我也何必去问生所从来，死往何去？我根本不必担心这种事情。我只要随时随地住什么清净所缘，对不对？我就可以当下现法涅槃，当下现法涅槃。这个心就是这样子一心契入的，不造，没有委屈相，直接可以遁入这个第一地的。问题是你能不能保任，如此而已。所以他说了，如过去所起的一切，这是我们通常会有的知见啊。我们尤其学佛的人呢，都会很习惯这样去回答啊，我这个色身怎么来的？啊，色身怎么来的呢？就是过去呢，我过去生呢，造作很多的烦恼，烦恼旁边写一个无明。那业行呢，就是缘行，无明缘行呢，这个是过去的因，对不对？好，我过去生呢，无明种种的造作，对不对？要造作种种的业啊，所以我今生感果啦，对不对？我们今天就会这样说。可是这个道理在讲什么？我们有没有真懂？我们有没有真懂？因为呢，如果你没有真懂的话呢，很多的佛弟子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什么？产生一个结身事，一个真实灵魂主体的我以及我所，乃至于呢，所有这些现象的万有呢，都是什么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最糟糕的颠倒虚狂的知见本身。那我们今天呢，学佛学半天就是要学这个，而不是要学的业果以后，学了三世因果以后呢，把这个自信见呢搞得比以前还要深刻，这不就是学越来越学越成外道了吗？我们要越学越能够卸脱这种业果的系缚，而不是要越学越被业果怎么样系缚在其中，升起一个更坚固的我见出来，这个根本跟学佛的目的是颠倒的。所以底下再次相了，以这个为因，那么现在就这一生呢啊，我就爱取什么爱取跟我有缘的父母啊，以男精母血，对吧？啊，就是染什么我的慈氏而来，然后染名色为缘，对不对？世缘名色，名色缘是，于是呢我就出生了，于是我在母胎当中呢成就什么六入，成就六根那种能取尽的能力，对不对？然后慢慢呢我就会怎么样，有种种的触受爱取，当我执取了以后呢，一切生命现象就开始怎么样变化，开始分别，种种的差别相就会出来了，于是就会有生老死。这就是我们对十二支缘起粗浅的了解。可是呢，你对十二支缘起如果这样的了解的话呢，就会出现底下的问题。他说，如果你认为这样子因缘和合则有果报，请把那个有画起来。你以为你的果报是这样子有的，那么有果报故则有，把那个有也画起来。因为呢有过去这个无明缘行心行缘事事缘名事名事缘六入这一处下来，好，你就开始生出来了。如果你这个一手果报会生，于是生出来的缘故呢，你就有这一期的五蕴嘛，对不对？十二入十八界嘛，那这个染污的境界为缘呢，长六出，于是你会生出种种的三毒九十八死，对不对？好，于是你从这个结果的现象就推知，原来我就一直不断在十二支缘起的现象当中投出头某无有出奇，对不对？于是你就生出一个这样的决定之见。错不是错在这个因果相续法，错就错在 你以为在这个因果相续的过程当中有我，有我，这是问题所在。可是有我这个认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底下智者大师就用以下的辩证方式帮我们在厘清我们的理性是有多么糊涂啊！啊，底下就开始看了。好，此业到底是什么法啊？而能为果报呢？啊，而能为果报？那么运入界等作因呢？到底是这个业啊？这个业就是我过去生到底造什么业，能够为我今生感召这样的果报？于是呢，招感我这一期的五蕴十二入啊。那么这个业因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于是呢，他开始去，因为过去有这个业因嘛，有这个无明原型嘛，我就要去问我这个果报体的因是什么。于是我去找我的因，对不对？找我过去生我的因是什么？就像相当于去找三世因果的人，我去看，好，我的因是什么？好，我就问，好，我真实入了催眠状态底下啦，我去看到我的前身，我的前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猎人。那个猎人呢，在那个森林里面打猎，然后呢，杀了很多动物。于是呢，我此生呢，遭感贫血啊，遭感鼻塞啊，过敏性鼻炎呐、啊，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哦。于是我坦然了吗？我这样就坦然了吗？你这是没有问题的吗？你知道反而会更歉疚嘛。于是呢，你就会什么花一堆的钱去怎么样拜忏啊、去度过去我杀过的冤魂。好，这个也是善心呐、啊，这个也是善心呐、啊，也不是错。可是你就有求，你求的时候，我已经度了你们哦，不要再缠绕我，赶快让我病好哦，对不对？好，如果你病继续严重的时候，你就说他叉叉的，安奈别后，错是错在这里啊，错不是在错在那个忏法本身是对还是不对啊。错都在错在我们有所求有所得，从过去因果三世来就生出一个我，我以后又是不断的开花结果，你知道吗？错是错在这个自信见的流转啊，错不是错在因果法本身啊，因有因当然是有果嘛。可是这个法尔的一个现在就明明白白，你说你过去因在哪里？过去因就是现在果嘛，你还去找什么因呢？那这种糊涂蛋就是我们啊，就一直不断去找因嘛，就归因嘛。好，因为你归个因，你就可以比较自在了嘛。能够解脱造因受果的这一种必然关系，才是真的解脱嘛，不是吗？所以你不管道理怎么样去学习，就要入这个修养啊，这才是关键。好，那呢底下呢就分这个理路了。好，我先把的文这样念齁，随着把白板各位去对那个理路。第一个就是思维。那么到底啊，我们有个心啊，对不对？有个业，对不对？那个心就是什么？心就是我们的主体，我们的那个所谓灵魂啊。我们有一个过去的一个善心，在过去时呢造了一个什么？造了一个业啊。当然善心是造什么业？善心不可能造恶业嘛，善心一定是造什么？造个善业。如果呢第一个命题就是说，好，如果我过去那一念善心造的善业，我的善心就是善业，我的善心本身就是善业。可是问题啊，那个善心所造的善业已经在什么？已经在过去世怎么样？因缘已经怎么样？善灭了，那个过去心已经灭了嘛。所以底下说了，过去作善之心以及他所细数的一切心所法都已经什么？都已经灭谢了，他不可能来到现在怎么样令我现在招感果报，懂没有？我今天会招感果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过去那一念心在过去时的那一个刹那造了一个什么善业，而那个善业来到现在开花结果令我受乐，因为是善业的缘故，于是我说成受乐。不是的，这一时此生此世这一刹那的受乐是有此生此一时的什么因缘，你今天不去见这个因缘，却是什么？却去归因给一个已经泄灭在过去的什么善心。如果你这样归因的话，你会什么心态？这是我应得的福报嘛，啊，尽量来没有关系， 我不嫌多，对不对？于是你会在那边放逸懈怠，根本不会起道心去修行，对不对？你这样去思维，记得齁，我这种思维齁，都是要从理上要拉回到我现在的抉择。你今天了解这个道理，到底对你此时此刻有什么用？要这样想，你只要一提一个疑情，你就会从理回到你现在来，不会在那边理上就做抽象的辨析。辨析的理由是告诉你，如果你在知见上去立知种种的纠结打转去分析再多，我跟你讲，你只是越来越迷糊。所以到这里为止，你已经有一个稍稍的讯号了。好，如果我过去的那念三心造的那个业已经过了，你应该让它过去，应该让它过去。此时纵使是因来到此时缘成熟而现行，对不对？他所招感的乐也不是什么永世的乐，也不是不灭的乐，对不对？我当知此世之乐缘起是怎么样，因缘成熟，而因缘是生灭的，是不住的，随云烟过去它又散灭了，对不对？如果不借着这个因缘烁烁起道心去修什么修解脱法的话，我接着下来相续还是怎么样受轮回的系缚，懂吗？所以随时随地要见缘起，不要去在那边自见立知去探寻因啊啊！于是呢，哦，果是这样子，所以我这是我应得的嘛。你有个应得，于是你就有个我，有个所得，对不对？你去立一个我，立一个所得法干什么？不是没有这件事情，而是你去产生这个自见干什么？这个法已经是现前的，对不对？现前的存在，一个成熟的存在，你何必再去归因，何必再去分析，何必再去认为我应得不应得，对不对？应该如是不应该如是，你去为他做一个判断干什么？这个判断不是不可以，而是呢戏论，浪费时间，乃至于呢你因此而产生出来随观的觉受，会让你起种种的颠倒分别，而呢它又会造成什么无明原型的种种造作。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是第一个观。如果是我过去那念善心造的业，那个过去做善的心跟心说法已经灭了嘛，它不可能来到现在作为我果报应入界这一期的因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存在的，不成立的嘛，这个理上是不成立的。理上不成立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造了善业，过去造了善业此生不会有善果，不是，而是业果甚深，你不能单纯的去造，因为你过去的那念善心纵使是今天招感的近因，可是如果没有此事的缘的话，它不会成就，懂吗？乃至于你为什么过去生会造这个善，可能因为你过去生你等流的习气的关系，所以你所说的善根一世一世的增上的缘故，你要不要去串习这个善根，这是重要的关键，而不是到底是哪一世的因造成我这一世的果。我们呢就是喜欢去找一个决定的知见，可是因果的甚深，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因对一果的关系，不是一个一世的因跟哪一世的果产生一个必然的关系。今天你纵使找到一个有鬼通的人让你去见到某一世的，跟你讲，经上就讲到了嘛，连舍利弗那种大阿罗汉看一个人根本没有可度的因缘，佛一看他，乃至于在遇到老虎的时候跳到树上就一句南无佛，他就有得度的因缘。你到底看因果要看多长？智慧不到佛的究竟边际的，你就根本不可以论定任何知见，对不对？乃至于像舍利弗那样子大阿罗汉的知见都不可信的话，你何能去信一个有鬼通的三世因果催眠的人？你得到那种知见去论定一世现在的因果干什么？这种因果的甚深背后的纠结，乃至于你对时空的变化因素根本一点掌握能力都没有，你何必在这个时候求一个论定干什么？去求一个决定圣解，那种无明原型你自己见不到那个习气，生生世世还绕在这个颠倒虚狂之间里面，你不晓得过去法那个因缘就已经灭了，不可能有一个过去法会来到现在， 对不对？现在一定是我等流而起的，对不对？继续的造作，跟过去生相似的因缘成熟了，于是呢，招感一个现在具生的果，于是我对它有领纳，有感受，于是我去分别乐非乐，染污或清净，于是呢，我对它会有不同的认定，于是我对它有不同的觉受，都是我此时此刻这一念心当下的因缘成就，不是过去生的哪一个点决定来到现在而招感成就的，不要产生这种单纯的因果观，因果甚深，不可以我们这种凡夫之见。如果连大罗汉都不可信的话，我们凡夫之见